他们是去申请了缺席选票，但是呢改变主意，自己到票站当天去投票，结果去了以后被人家告知啊，你已经投过票了，不能重复投啊，可是我没有投啊。这就说明呢有人涉嫌搞鬼，只要你申请了缺席选票，他不管你来不来啊，或者怎么投，他就先帮你投了，没寄回来他也算你投了。还有一些人呢是说他没有申请缺席选票，去了这个票站也被人告知已经投过票了啊，那就这样的选票有问题的就有96000张。另外呢还有20311张缺席选票或者邮寄选票是已经不在佐治亚州的居民投的，这违反了州的法律。仅仅这两样问题选票加起来啊就有超过110000张，而拜登在佐治亚州赢了川普不过也就是12000多张。啊，这是缺席选票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明目张胆的违规操作，佐治亚州全州缺席选票签名的不合格率呢是 0.15%， 但是申请缺席选票签名的不合格率啊就出奇的低，在申请这个环节啊居然只有 0.00167%。 我文科生数学不太好，换算了一下就是1/167%。全州一共只有30个，区区30个申请缺席选票的签名被作为不合格。有一个事情特别搞笑，就是佐治亚州有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叫做 Fulton 县，富尔顿县，也是被指出舞弊最为严重的一个县。他这个县缺席选票申请签名的这个不合格人数居然比另外一个只有8000多人口的县叫做 Hancock 县比他还要少啊。这个 Hancock 县的人口呢只有 Fulton 县的不到 1%， 而他这个申请缺席选票被拒的人呢居然还比这个百万人口大县还要多啊！请问你信吗？就算这个 Hancock 县人口素质低一点，就算全是文盲，他也不至于成绩烂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我觉得呢凡是说这个选举舞弊是造谣的朋友啊，最起码这个数字出来咱们应该有点认真的态度来看待，就说有数字在这儿了，球已经发出来了，你不能说没有证据，咱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证据可不可靠。我想任何人看到这些数字啊都会触目惊心的。104页的起诉书嘛啊，咱们没办法全部念完，这里挑重要的说，接下来就看法庭的了。要听证要审查证据怎么得有几天，所以我想呢进一步的消息会在下个星期出来啊。再强调一下，鲍威尔律师在佐治亚州所发起的诉讼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起的啊，他不是以川普法律团队的名义发起的，他是另外一条战线。川普法律团队那条战线呢在宾州是直接进最高法院的，哪条战线都有可能突破，哪条战线突破了都可能扭转整个局面啊！目前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时事消息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就想讲讲故事，抒发一下感想了。不是有朋友说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只论金不谈股了，那今天呢就谈谈股。不过我谈股呢一般都是要夹带私货啊。有朋友说这个文昭这儿老是夹带私货，我说呢你就客气了啊，咱这儿不是夹带私货，咱这儿全是私货啊。所以呢想借谈历史故事谈谈我的感想了。不想听的朋友呢到这儿就可以关了。在多年以前也就是2011年我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做诗经解码，就是讲解诗经当中的历史故事。其中有一期呢就叫做王道为艰，艰是艰难的艰，就是自古以来干好事儿，你要成就一件好事儿啊那可难，你要把这个败坏的世道再扭转过来呢还是难上加难。商朝末年啊很腐败，酒池肉林。周朝灭商呢它是一个世道风气的转变。大家都知道啊，周朝灭商有一个武王伐纣的故事，牧野一战嘛。武王周武王是甲士45000人，虎贲3000人，一举就击溃了殷商的70万大军。纣王的军队是他的好几倍呢，一仗就打败了。这个叫做牧野之战啊，咱们学历史都学过。在诗经大雅大明篇里面说的是会昭清明，就是说一个早上这个仗就打完了，天地间就清朗起来了，这个纣王大坏蛋就被扫除了啊。说会昭清明一个早上完成的历史巨变，这其实呢是文学上比较理想的一种说法。要知道殷商600年天下啊，人家势力深着呢啊，这个根扎得很深，到处都是沼泽，沼泽深处藏着多少暗身势力啊，有多少鳄鱼螃蟹，你哪能一仗就捞干了呢？ 实际上啊，周朝灭商是两次，第一次确实就是这个武王伐纣，第二次呢知道的人少一些，是周公东征。周公东征就艰难的多了。诗经冰封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破釜啊，就是把斧子都弄破了，它是跟随周公出征的一个士兵所做的歌。后来呢，孔子就对这首歌呀太有感触了，哎呀，太真实了，太能反映这个历史的真相了，就收在了诗经里面。他这首诗呢，前面一段咱们念一下，是这么说的：既破我斧，又缺我枪，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思，一恐之将。啊，什么意思呢？斧和枪都是兵器，就说这个战斗过程太激烈了，太艰苦了，把我的兵器全都砍缺了，这叫既破我斧又残我枪。周公呢带领我们东征，四个国家都紧急动员起来反对我们，战斗很激烈，像我们这些人战后余生还能够回来，真是天大的幸运啊，这叫做哀我人思，一恐之将。那为啥武王伐纣之后还不消停，又弄出一个周公东征呢？啊，这个故事情节就有点复杂。那是因为武王灭商之后，就从商朝所在地河南撤军，回到了陕西老家。原来商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呢，它分成了三块，由他三个兄弟分别实行军事占领，啊，实行殖民统治，监视原来商朝留下来的这些人。那分别就是管叔，他几兄弟里是排行老三，然后是蔡叔，他几兄弟里排行老五，然后就是霍叔，小一点，在兄弟里面排行老八。可是武王呢，回到陕西老家以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他的儿子姬诵继位啊，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呢，成王年纪还小，不能够独自打理政务，于是呢，就由他的叔叔周公，周公呢是在这个兄弟里面排行老四，由周公监国摄政啊。周公叫姬旦啊，不是那个母鸡下的蛋，元旦的蛋。但是呢，管叔、蔡叔啊就很不满啊，就觉得你周公是不是有什么不臣之心呢？我们周朝的规矩是嫡长子继承嘛，不是兄弟继承，你跑出来监国摄政几个意思啊？你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呢？啊，用现在的话来讲，你是不是要破坏宪法呀？破坏民主，当独裁者呀？就像指责那个川普总统一样啊，大概那个时代的指责就类似于现在这个力度了啊。那管叔和蔡叔他本来的任务呢，是应该留下来监视殷商残余势力的。结果呢，可好，他们反而联合这个纣王的儿子武庚起来造反啊，觉得这个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利用。武庚一看呢，也有戏啊，我这儿前朝遗留的势力还不少，周武王把我爹打败了，我输得心不甘气不服的，那我现在正好得着机会翻盘了。所以呢，就借着这么一个事情啊，周朝体制内和体制外所有的暗身势力都跳出来反对周公，连亲兄弟都是那个反对阵营的主谋。管叔、蔡叔、霍叔本来他们的职责是监视殷商的遗留势力嘛，所以这次叛乱又叫做三监之乱。管叔和蔡叔呢相对来说罪责更重一些。所以《诗经》里面所说的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就是指周公出兵平叛啊，讨伐这些叛乱势力。这个四国到底是哪四国呢？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它肯定包括殷商，他死灰复燃，另外还有几个国家伙同他一起造反。武王伐纣的时候呢，面对的只是殷商一个敌人，而周公东征啊，面对的就是一群敌人，是所有的暗身势力。武王伐纣的时候呢，全天下都知道纣王是个大恶人啊，这个谁是敌人非常清晰。可是到周公东征的时候呢，舆论就有非常巨大的割裂了啊。有人说呢，周公你才是祸乱天下的人啊，所以那个时代呢，人心就有非常大的迷惑和混淆了。因此武王伐纣他可以一个早上就击败敌人，势如破竹，周公东征啊就困难多了，就历时三年，经过了破釜残枪的艰苦战斗，最后才平定了天下。但是呢，经过这次苦战，敌对阵营和己方阵营里的暗身势力全都暴露出来了啊，最后把他们全部荡平，沼泽被放干了，所有的什么鱼虾螃蟹鳄鱼被一网捞尽。那么等成王长大成人之后，才有了成王、康王这两代的盛世，被称之为成康之治，差不多40年周朝的黄金时代。 所以说周朝它的基业建立是很不容易的，它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朝代啊，它奠定了很多中华文化的基础啊，像大家知道的易经其实就是周易嘛，还有我们所说中华礼仪之邦的礼指的就是周礼嘛。绝大多数人呢就知道一个武王伐纣，其实啊这个周朝它兴起的过程非常艰难，它是从周太王古公亶府到王继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经过了五代人六任君主根基才稳定下来的。周公他监国摄政，其实他算一任君主。诗经周颂直敬篇里面说的是有那么几句话，说披显成康，上帝始皇，自比成康，言有四方。白话说呢，就是成王康王真伟大，上帝光芒辟右下，自从成王与康王，大周统一领天下。自比成康，言有四方，就是说直到成王康王这两代，周朝才领有四方，江山才稳定下来，五代人六任君主。所以说王道维艰，克服了多少艰难呢，非常不容易。那么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呢，大概是明白我要说的什么意思了。2016年川普总统第一次当选，对于双方来讲都没有做好准备，传统势力这边来讲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胜利，左派和岸身势力呢是他们突如其来的失败啊，没有做好准备被打懵了。可是2020年川普的连任竞选，左派和所有岸身势力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是志在必得。今天这个时刻呢，其实相当于美国开国200多年历史上周公东征这样的时刻，势必得经过破釜残枪的苦战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一旦真的把这个沼泽里的水放干，把这些鳄鱼螃蟹一网捞尽之后，等待在前方的就是像仇康之治这样的黄金时代。成功从来得之不易，必须得有信念有勇气。咱们谈古论今，如果眼光不放在当下，不投向未来，谈那些古干什么呢？啊，难道仅仅是为了显示我读了很多书，跟人吹牛的时候显得很酷吗？读那些书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这种黑暗和艰难的时刻，我们能够坚守正念。今天的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是硅谷尹工带来的内容，叫做中华保守主义。尹兄呢是提倡一种按照贡献度分配投票权重的选举制度。那这种制度呢，它是需要有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在背后的。所以呢，尹兄是希望能够把英美保守主义和中国的习惯文化相结合啊，为未来的民主制度啊能够提供一种支撑，做这方面的构想。那么在 YouTube 上，咱们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川普总统星期天呢是要上 Fox 的节目啊，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弹出什么很震撼的消息。啊，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咱们在 YouTube 上就是星期一再见，谢谢大家。